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《列那狐的故事之井中天堂》上集。列那的小聪明让很多人吃尽了苦头，这些人一提到列那就气得牙根疼，很多人都想找机会报复他。而前些日子，列娜为了逃避叶森格伦的追赶，被迫跳进了染房的大染缸里，把她那一身红色的漂亮皮毛染成了蓝色。这看起来虽然有些古怪，并因此而有些难过，却也正好给了她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，让别人一时难以认出她来，真可谓是因祸得福呀。一天，列娜从矮树丛中出来的时候，恰巧遇上了正在附近觅食的熊猫踢培。这个捕麻雀能手见到一身蓝毛的列娜，立刻吓得翘起那半截尾巴，弓着背，胡子底下发出了咔咔咔咔的声音。论当时的情况，列娜只要一口吃了踢培就可以了，但是她并没有那么做。列娜围着呆若木鸡的踢培慢慢地转了一圈，嘴里不吐一个字，只是斜眼看着熊猫踢培的一举一动。列娜为了抢占一个更有利的地形，跳到了一边，踢培立即调转身子，舞动着前爪，然后一下子背靠荆棘丛，他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。但是就在列娜和熊猫踢培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的时候，列娜的脑袋出现在一道强烈的阳光中，精明的踢培立刻从列娜的黄色眼珠中认出了她。但是踢培是不会束手就擒的，踢培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逃命的希望。列娜的致命弱点是嘴馋，那她就投其所好。
喵！这位穿着美丽蓝色衣服的漂亮朋友，不管您是谁，如果不听我把话讲完就把我杀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熊猫踢培已经恢复了信心，他对列娜说：
若您最初到此地，那可能还不知道，白衣修士修道院吧，那是个清静的地方，什么东西都有，饥饿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。如果您同意待我好一点的话，我愿意把去那儿的路告诉您。
那您说说啊，这修道院里有什么好吃的啊？
列娜一下子来了劲头，问道。
那些善良的修道士养着一大群鸡鸭，数量之多，您恐怕从来都没有看见过。有100多只呢，连鸡舍鸡棚里都关不下，因此夜里的时候，这些鸡鸭就只有睡到墙角里，既不关门也没有栅栏围着。恕我再多说一句，修道院和周围的田野只有一条壕沟相隔，您不难想到，谁若是再到别的地方去捞油水，那一定是愚蠢至极。
列娜馋得直流口水，赶紧说：
这样的好事我倒很乐意去做做。修道院离这儿远吗？怎么走？
您就顺着那条沿河的小路一直走出山谷，到平原那儿往左看，田野中耸着一座漂亮的大房子，那就是修道院了。快去吧，到那的时候该是夜幕降临了，正好吃晚饭。
列娜大声地威胁说：
伙计，如果你这小子敢骗我的话，我迟早会找到你，到时候非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不可。
哦，漂亮的蓝色衣服先生，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只是有可能把数目说错了，容我想一想啊。那儿不只有100来只小鸭和小鹅，可能数目还要翻一倍，因为我把那些很好吃的大公鹅给忘了。
听到这儿，列娜连一秒钟也没有耽搁， 立刻掉头，顺着河边小路朝修道院走去。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他得快点走，但是这么长一段路只能感到越走越饿。如果说列娜不大喜欢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冒险的话，那万事有其弊也是有其利的。他几乎不可能在那儿遇上穷凶极恶的叶森格伦、海德逊太太、普里莫以及其他的狼。不一会儿，圆圆的月亮在星空中升起，给田野和树林染上了一片银色。列娜走到山谷口的时候，停留了一会儿，转动着脑袋，看着周围的情况。提培没有撒谎，确实一切都显得那样寂静。修道院的房子离山谷口不远，耸立在草地和田野的中央，房子里没有透出一丝灯光，看来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已经安然入睡了。列娜高兴地大步穿过草地，没有遇到猎人和猎犬。修道院的四周有一条很长的壕沟，但这不过是一道很蹩脚的防线，它虽说能使狼止步不前，但挡不住列娜。列娜使劲一跳，就越过了壕沟。列娜先是蹑手蹑脚地围着修道院巡视了一遍，她像影子一样贴着墙根前进，哪有吸引她的气味，她就往哪儿跑。仔细地检查着每个角落、每扇门和每个洞，总之，为了把事情办好，列娜是肯花时间的。鸡棚，列娜当然是不会放过的。这种地方的光线通常都是很昏暗的，她一口就能咬断一根栅栏，可是栅栏的断裂声会惊醒鸡的主人。
如果我钻进鸡棚，大公鸡马上就会扯开像喇叭一样的嗓子叫起来，那时候我就会被农夫们发现，被撵得从一个院子跑到另一个院子，最后还有被抓住剥皮的危险。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
列娜转弯抹角，小心翼翼地前进，突然来到了一个起先并没有注意的谷仓前面。谷仓的门半开着，列娜轻轻一推门，就开得更大了，没有发出什么响声。他进去，借着月光一看，眼前的情景使他欣喜若狂。那儿停放着一辆大汽车，上面装着一大堆刚割下来的麦秸，三只白色羽毛的鸡紧挨着栖息在原木上过夜。它们的脑袋埋在翅膀底下，全身的毛都蓬松着，看样子已经睡着了。天哪，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些虽说都是小鸡，但个头已经长得很大了，肥肥的，胖胖的，肉质一定鲜美爽口。这个偷鸡能手还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如此精美的夜宵呢。列娜不再犹豫了，她张开嘴，跳到了原木上，咬住了三只鸡的脖子，三只鸡没吱一声就被咬死了。列娜叼着鸡跳到地上，竖起警觉的耳朵听了一会儿，周围没有一点动静，于是她开始在修道院的谷仓里津津有味地吃起鸡来。第一只下肚了，接着吃第二只，吃完了第二只，列娜感到嘴巴有点干。
好吧好吧，最后一只就留给海莫林和孩子们，现在去找点喝的，润润吃的挺干的喉咙。
列娜立即叼着鸡离开了谷仓，一个箭步窜到井旁，可惜井里的水位置很低，她喝不到。气得发抖的列娜只好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胡子，怎么办呢？列娜无意之中一抬头，突然看见井的上方有一只木头露炉， 辘轳上悬着一根用来提桶打水的绳子，绳子的两头各系着一只木桶。这时候，一只木桶在井底，在水面上飘着，另一只在井栏上放着，里面没有一点儿水。丽娜不知道怎么用桶来打水，也许是拉绳子的这一头吗？丽娜把空桶放到井里，然后拉绳子，可是一不小心，一只脚滑到了空桶里，只听到咕嘟一声，空桶摇晃了起来，装着列娜一块儿往下掉，吓得她赶紧抓住了绳子。就在这只桶往下掉的时候，原来在井底的那只桶被提了上来，列娜重重地摔到了井底，那么多的水竟可以让她喝个够了，但是怎么出去呢？他得寄希望于那些修道士发发善心了。不过那些修道士如果看到掉在井里的是只狐狸，他们的善举也许就是用木棍揍他一顿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我要为你读的是宋朝诗人陆游写的《示儿》。示儿，陆游。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示儿，陆游。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示儿，陆游。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小乖乖，晚安。